姐妹平安。八月份对我们磐石教会来说是不寻常的。礼拜五的晚上，我参加了一个小组的惜别会，是非常珍惜的一个离别。有几个人似乎在开玩笑，今天晚上要准备好纸啊，因为有很多的眼泪要流，只是开开玩笑，但是真的有很多人在流泪。神的爱在我们中间。八月份我们有好几位，我说的是重量级的同工啊，因着工作的关系，神把他们带到别处去了。我心里有一些感触，我也是在想说，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想到没有，一个人什么样的情况中能给啊？是因为你有了是不是才能给，对不对？如果你没有，绝对不能给的。如果你能够给的多，说明你什么富有，不仅仅有还富，对不对？喂，这几位同工到外面走一圈才回来说，我们磐石教会真是富有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真的走一圈，你知道磐石教会是真的是富有的，富有到一个地方还能给。我告诉你，如果你是穷汉，你没有东西好给，你因为是有才能给，你因为有富才能多给。弟兄姐妹啊，我们是富有的。我想到什么？我想到马太效应。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怎么说？有的还要加点他，如果没有的，不配有的，原来原有的也要拿走。我们这个教会是神将精兵强将集中在我们这里，是为了未来要打仗的。神继续我们这边力量，是为了下一刻的征战。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失去起初的爱和热心，我告诉你，神会把原来预备在这里的带走。但是如果我们因着未来的需要，我们迫切的在神面前祷告，我告诉你，神会将精兵强将放在我们中间，还要不断的加添。这是马太效应，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我还想说什么呢？我们常说在后的要在前，耶稣的话就是说的，既然重量级的同工走了，那不是还有很多轻量级的吗？不是还有很多次轻量级的吗？我们过去可能从来看不起自己，我们觉得我们根本不够格，我们就是轻量级的，我们甚至还是次轻量级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啊，在这个教会中，礼拜五的晚上我听到一句话，那是 ACC 的老同工来到我们中间，也来惜别了。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们看啊， Rock 教会是一个让灵魂苏醒的教会。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给我们一个激励，也是给我们一个鼓励。亲爱的弟兄姐妹啊，多少的人在这里灵魂被复兴了，多少的人生命被翻转了。是的，你是轻量级，你是次轻量级，但是神把你安在这个教会中，是让你有一个翻转，让你的生命能够荣耀他。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快你就会成为一个重量级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只是出了两个重量级的出去，我们还有重量级的更多的在我们里面要起来，为着什么？下一刻的征战。我们不要忘记当初我们怎么会出来的，所以我们只要记得神给我们的意向，我们就不要气馁。虽然是惜别了 OK， 带着这样祝福要去祝福更多的聚会，他们也会把祝福带到我们中间。所以弟兄姐妹，不只是忧伤，我们要喜乐，我们更要感恩。阿们呀、yeah. 好，今天我来分享的题目是耶稣是基督啊。当然我的经文是从马可福音出来的，如果我们打开马可福音一路读下来，你会看到所有的人事物都指向一个事实，那就是耶稣是基督。无论是施洗约翰在旷野的呼唤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还是耶稣自己宣告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无论是耶稣医病赶鬼，让瞎眼得看见，瘸腿能行走，受压制的得自由，还是法利赛人试探耶稣，盘问耶稣，在安息日控告耶稣，都在告诉我们耶稣是基督。当我们这样一路读下来，读到马可福音的第八章，也就是门徒在跟随耶稣大约两年之后，有一天耶稣突然问自己的门徒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你说我是谁？人说我是谁？第二个问题是说，你们说我是谁？多少的时候我们说我们知道某某人，但这并不表明你真的就认识他， 或者你仅仅只是看见过他，熟悉他的外貌，但并不等于你认识他是谁。门徒每天与耶稣同进同吃同出同吃同住，他们应该从蒙召的第一天就熟悉耶稣，但即便是这样，这还不等于门徒就认识了耶稣是谁。今天耶稣对眼前这十二个每天跟随他的门徒突然提出一个问题，人说我是谁，又问你们说我是谁。耶稣他看到了什么？他向门徒提问的心意是什么？这个问题的本身对门徒来说又有什么实在的意义？我们今天就来看一段的圣经，请大家把圣经翻到马可福音第八章二十七节到二十九节，我们今天只读三节圣经。今天的应用经文在马可福音八章二十七节到二十九节，翻到了我们就一起来诵读。耶稣和门徒出去往该撒利亚菲利比的村庄去，在路上问门徒说，人说我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先知里的一位。又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好，今天我就讲两个点。第一点就是耶稣的话，人说我是谁。耶稣和门徒出去，在路上问门徒说，人说我是谁？他们说，有人说你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先知里的一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似乎有一天复活的主耶稣在圣灵的形态中也会这样突然的问你我一个问题，你认识我吗？或许他在过去已经问过你，我告诉你，以后他可能还要问你。就像在加利利的海边，耶稣在相隔三年半之后重新问彼得说，你爱我比爱这些更深吗？我们在马可福音第八章看到，当耶稣问门徒人说我是谁的时候，门徒是不加思索地回答耶稣。他们对耶稣说，耶稣啊，有人说你是施洗约翰，因为施洗约翰早就预言你的到来，当施洗约翰被希律王所杀，你又继续传悔改道的时候，所以就连希律王都相信你是施洗约翰从死里复活。门徒又说，对了耶稣啊，还有人说你是先知以利亚，因为你讲话大有权柄，行神迹大有能力。还有人说，即使你不是施洗约翰，也不是以利亚，但一定也是先知里的一位。当他们这样告诉耶稣的时候，耶稣是怎么想的呢？耶稣当然知道别人是怎么想他的，是怎么说他的，但他此刻想知道的并不是这些，他想知道他们的门徒在跟随他这些日子之后，他们是怎么想他的，是怎么看他的，他们对他的认识与别人又有什么样的区别。亲爱的弟兄姐妹，多少的时候我们也照着别人的话在讲说耶稣是谁，我们常常听到牧师在讲台上讲耶稣是谁，我们也常常听到弟兄姐妹在小组里分享讲说耶稣是谁，但是此时此刻圣灵只想从你，不是从别人的口中知道你的眼中耶稣他到底是谁。圣经记载有一次法利赛人西门请客，那一天西门请了耶稣和他的十二个门徒，正在吃喝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人，一个女人闯进了他的宴席。这个女人一声不吭就走到了耶稣的面前，跪倒在耶稣的脚前，眼泪湿了耶稣的脚，她用自己的头发将耶稣的脚擦干，然后又拿出香膏来膏抹耶稣的脚。这时候法利赛人西门就在暗笑，耶稣啊耶稣啊，人说你是先知，你知道现在突然跪在你面前这样哭泣这个女人，你知道是我们城里一个鼎鼎有名的大罪人啊。这时候耶稣就看着喜笑的西门问道，西门西门，我有一个问题要问你。西门说，请说夫子。耶稣就说，有两个人欠了债主的债，一个人欠了五两，一个人欠了五十两，他们两个人都还不出，债主就免了他们。我现在问题是说，这两个人谁更爱债主？ 西门说，那当然恩免多的爱债主了。耶稣说，你回答的不错，我进门的时候你没有用水洗我的脚，这个女人却用眼泪洗了我的脚。我进门的时候你没有给我亲嘴，这个女人却亲了我的脚。我进门的时候你没有香膏膏我，这个女人却用香膏膏我的脚。我要告诉你，因为她赦免的多，所以她爱我也多。耶稣讲了一句话，那赦免少的，他的爱就少。耶稣出席西门的宴席，面对好客的耶稣，耶稣在问他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西门，你看我是谁？是你的夫子还是你的救主？你是恩免了五两呢，还是我恩免了你五十两？圣经没有记载西门的回应，但他的行为已经明明的告诉耶稣，他只认耶稣为夫子为老师，他觉得自己本来就是一个好人，是一个义人，与那个有罪的女人有天壤之别。如果说这也是欠银两的话，那我西门至多欠你耶稣五两。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圣灵要带领我们每一个人进入他的真理中。耶稣他不希望我们人云亦云，他也不希望我们只跟着别人来过一个宗教的生活，或者来做一个所谓的基督教徒的生活。这次我回到国内去短宣，有一个女孩子大学生，她从小就是基督徒。哎，好奇怪啊，在他们那边培训啊，如果100个大学生你去问他多少人是第一代基督徒，大概100个人里面大概就是两个三个会举手说他们是第一代基督徒。这些孩子从小就在教会里过教会的生活，所以大部分都是爹妈都是信主的，以致他们在团契里也一样啊，有团契的生活。这位大学生来跟我讲说，他在大学生涯中这几年里面面对许许多多的诱惑，心里常常有罪疚的感觉。我知道他现在目前的大学生活是怎样的光景，所以我就呼召他向神祷告和悔改。结果他真的是不知道怎么来一个人向神祷告，哎，他可以在里面大家一起祷告的时候喊阿们，但他从来没有跟神真正的认罪悔改。原来他竟然没有重生的经历，他的爹妈是基督徒，但是他从来没有重生的经历。那时候是第三天，第四天我就要走了，我希望他能够好好安静一天，如果心里有这个感动的话，就来到上帝的面前来悔改，来向神做决志的祷告。只是非常的可惜，临走的时候我才去找他，他仍然是拒绝了。想到最近使团在九月份劳动节会有个特会，我在上面会有一个报告，叫北美大陆信徒群体的成长之路。我们不难看到，在这20年来北美学生归主运动中，大陆信徒的信仰根基上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先天不足的。其实从这种20年来说，你我或许都在其中。想想我们这些人大都是受到基督徒们的爱心的关怀而慢慢的步入教会团契的，或许是因为我们在听福音的时候有人是投我们所好，只强调了神的爱天国的福分，却没有将人的罪恶神的公义和主耶稣悔改赦罪的道讲清讲透讲完全，以致福音缺少了十字架，这就给我们这个群体以后的生命成长带来了莫大的困难。在我们中间有不少的人虽然承认自己是罪人，但觉得只是欠耶稣五两银子而不是五十两。这就是我们这等人，信主的人不少，爱主的人却不多。耶稣说，那赦免少的，他的爱就少。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我们遇见诱惑或者试探常常就抱怨跌倒，最后可能连耶稣也不要了。我想这些年间圣灵也借着各样的环境在一个一个的向我们提问，你说耶稣是谁？于是我们看到了那些没有重生的，不愿悔改的，不能接受自己的生命出了问题需要耶稣拯救的，和那些不愿意最终交出生命主权的给耶稣的人，就自然的一个一个的渐渐的走开了。我想这或许也是大陆信徒群体曾经讲说的叫信得快走得也快的其中的一个原因。我想到圣经上有一句话，耶和华在分别虔诚人归自己。大家都熟悉知道宋尚杰这位被神所重用的这位仆人，他是一个牧师的孩子，20年代他就留学美国，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在一边读书一边在侍奉了。 谁都知道他是个牧师的孩子，谁都知道他常常热心的为主来侍奉，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他甚至里面却没有一个真正重生的一个经历。在他的日记中写道，直到有一天的晚上，突然圣灵向他开启光照，以致神让他一生中所做过的事像演电影一样，一幕一幕全部演出来，整整演了七幕。在这七幕中，他看到耶稣的血怎样的落在自己的身上，他看到最后耶稣怎么来呼召他，让他起来能够侍奉他。圣灵在那天的晚上再问这个牧师的儿子，再问这个似乎为主大发热情的年轻人，孩子，你说耶稣是谁？宋尚杰在那天晚上他说是重生之夜。无独有偶，英国的约翰卫斯理，这也是一个被神重用的仆人，他同样也是一位牧师的儿子，他的经历似乎也是如此。在250年前啊，在1735年，我看到传记里写道，那一年他应邀从英国到乔治亚去布道去侍奉，途中正在船上遇见了风浪，他看到德国啊摩拉维亚的宣教士同样在这样一个海难的似乎要发生的这个过程中都非常的平静，于是他就跟他们交往上了。这中间有几句重要的对话，他们就在问说，约翰卫斯理，你重生了吗？卫斯理说，我是圣公会案例的牧师。他说，不，约翰卫斯理，我们问你的不是这个问题，我们是问你说你是否从神的圣灵重生了。卫斯理回避这个非常尖锐的问题，他告诉他们说，我自从神学院毕业以后就行各样的善功，我曾经在囚犯中工作，我也帮助过穷人，这一次我仍然去侍奉神。不，约翰卫斯理，耶稣说你必须重生。就在这一次的途中，约翰卫斯理看到罗马书8:16这样的写道，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他在想说，圣灵同证是什么意思呢？我怎么从来没有思想过圣灵能够跟我的良心同证我是上帝的儿女，我重生了吗？他在问自己。3年之后，这位牧师回到了英国，在他的日记中，在1738年5月24号的日记中，他写到了那一天他走进了英国一间无名的小教会，竟然在这个小教会里听到了马丁路德对罗马书注册的序言。在这个序言中，他听到了那两句话，人人必须借着信耶稣才能称义，人人必须个别的信耶稣。那一天的晚上，他写到他经历了重生的喜悦，圣灵的火好像把他整个人都燃烧了起来。就在那一天的晚上，约翰卫斯理回答了耶稣的提问，孩子，你说我是谁？从此他就被圣灵被神大大的使用，他的服事因着他自己的经历有两个鲜明的特征，一个就是特别强调因信称义，一个就是生命火热，他最终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更正教派巡理会的创始人。今天我借着这两个例子要告诉弟兄姐妹，或许我们比较的明白为什么耶稣要在门徒在跟他两年之后亲自向门徒提出我是谁的问题。其实圣灵也一样曾经问过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你说我耶稣是谁？这个问题有关我们今日的生死，有关我们明天的去留。你说耶稣是谁？圣灵在催逼我们要快快的回答他，他要带领我们进入真理来认识耶稣，让我们不再是从血气生的，不再是从情欲生的，不再是从人意生的，乃成为一个真正重生的，从神生的，从灵生的人。从爹妈生的都要死，唯有从神生的，从灵生的才有永生。所以圣经有这样的话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怎么样？旧事已过，都成新的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不是受洗的那一颗心，你在耶稣基督里将天天新，不再旧，你的生命不再老旧。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如果你觉得自己信耶稣却从来没有像圣经上所说的，在罗马书8:16写到说，圣灵与你的心将同证你是神的儿女，如果你没有这种经历，我盼望圣灵感动你，让我们一起来仰望耶稣，在耶稣给我们永生的支票上，在这支票的背后 签上你自己的名。我盼望在我们教会中，在耶稣再来的日子里，在座的没有一个人是失落的。愿圣灵与你的心同证你是神的儿女，愿圣灵与我的心同证我是神的儿女。我们能不能先讲第一句话，带着祝福，祝福我们旁边的人说，愿圣灵与你的心同证你是神的儿女。愿圣灵与你的心同证你是神的儿女，带着祝福啊，这是有关我们的永生啊。第二句话，我们盼望我们对自己说，愿圣灵与我的心同证我是神的儿女。愿圣灵与我的心同证我是神的儿女，这个话出自在罗马书几章几节，8章16节。记得这个话，永远记得，耶稣在问你，圣灵在问你，你说我耶稣是谁。这个问题有关于我们的生死，有关于明日的去留。第二句话，你们说我是谁。马可福音8章29节，耶稣又问他们说，那你们说我是谁呢？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耶稣问门徒这个问题，并不只是为了解决一个重生的问题。按着圣经的上下文，原来耶稣还要借着这个问题来改变门徒的价值观。我们可以看着圣经，我们看下去，你打开圣经看到8章34节到37节，我们来读出来，借着这个读下来，你看耶稣再次跟他们讲什么什么。29节再问他们，你们说我是谁。到了8章34节到37节，耶稣怎么说？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就是占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又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好，看到吗？这不只是一个重生的问题，耶稣要带领门徒借着这个问题，要改变他们整个的价值观。多少的时候，我们或许只是信了耶稣，解决了一个哲学观，好像只是解决了一个有神无神的问题。 No， 这不能让我一个哲学观不能让我们得救啊，唯有改变我们的价值观，我们才知道耶稣到底是谁。下一次我会借着这个问题继续来讲基督篇的第二篇。在这8章29节，耶稣又问他们说，别人说我是先知中的一位，那你们说我是谁呢？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你是救主。这个问题回答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在马太福音的记载中，耶稣因着彼得的回答有一个极大的赞叹。如果你方便，就可以翻到马太福音16章17节到19节，看看耶稣因着这一句话，耶稣里面是涌出了何等的赞美啊。在马太福音16章17节到19节，耶稣因着彼得的回答里面有一个欢喜快乐的心，他多么盼望他所有的儿女都能这样的回答。我们一起读出来，耶稣对他说，西门约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出血气的指示你，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我还要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好，耶稣看到他的门徒们被天父带领，被神的灵所启示，终于认识了眼前他们所跟随的耶稣并不是最伟大的先知，也不是弥赛亚的先锋，原来他们所跟随的耶稣就是上帝的儿子，就是弥赛亚的本身，就是王的受膏者。我们在上述的经文中应该看到这个亮光和提醒，对于耶稣是基督是救主的发现，必须是你个人的发现，不是别人，必须是你自己的。耶稣对门徒的问题是说，你们说我是谁，不是别人说耶稣是谁。神的灵很清楚，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会听到别人讲说一些基督论和上帝观，我们或许也会说出牧师传道以及某个思想家神学家讲说耶稣的言论的摘要，但这并不等于说明他就是一个基督徒。 我刚才讲过，一个人是不是基督徒，绝不是在于他拥有多少有关耶稣的知识，或者拥有多少个基督教的朋友，而在于他是否认识耶稣，是否承认耶稣是我个人的救主。耶稣他需要我们每个人在他的面前做出清晰的判断。2000年前，他不仅要亲口问自己的门徒，今天复活的已经在圣灵中的耶稣一样会亲口问我们每个一个人，你说我耶稣是谁？我在想，那些信主不久或者刚刚受洗不久的弟兄姐妹或许会有一些不明白，我们受洗的时候牧师也一样问我们，怎样的人告诉我们才是基督徒，已经讲得明明白白的，我们也知道了，也做了祷告，难道耶稣还要问我耶稣我是谁吗？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说，即使你已经是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神的灵和你的心早就证明你是神的儿女了，耶稣一样还会问你，还会问你说，你说我是谁？这个问题对于一个世人来说关系到他的得救，对于一个信徒来说关系到他得救之后能够是否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对一个决心跟随主做主的门徒的人来说关系到他能否伸出手来顺服上帝的带领得着丰盛的生命。我就来讲这三点。首先，耶稣这个你说我是谁的问题对世界上每一个人来说将关系到他得救与否。这时我们有一位伯母，她受洗了，她的党龄超过50年，她说，原来我有挣扎，现在我认识了真理，要拉我回去不受洗都不成。那一天她在做见证的时候告诉我们说，每当想到耶稣问我们的罪而死，她就会因感动而哭。耶稣这个你说我是谁的问题关系到他的得救，我们不难看到圣灵已经与这位伯母同证是神的儿女了。很多的时候我在带别人信主跟别人分享福音的时候，我最后总会辅导他，你愿不愿意来信耶稣，我们就可以一起来祷告。这时候就往往会看到一些人会推脱说再等一段时间吧，再等一段时间吧。其实这个推脱的背后有一句话，耶稣在圣灵中也在问他，你说我是谁？我们不难看到，其实在这个推却的理由背后，其实就是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认耶稣是他的救主。我们在圣经上看到很多人因为各样的理由而拒绝耶稣，有人是因为钱多，我们看到有一位年轻人在半道上把耶稣拦下来说，耶稣耶稣，你能不能告诉我有什么永生之道？耶稣说，可以啊，只要你不依靠钱财来靠我的时候就可以了。结果人这个没有办法，这个钱财明明的钱财却不依靠，要靠一个眼睛所看不见的上帝，所以他就不干了。所以非常的讽刺啊，他去找耶稣找永生之道，但是永生之道是一个必须全心的跟随上帝的时候，他连永生之道都不要了。我们也看到有些人因为生活太忙，他就没有办法去有心思来跟随耶稣了。他跟耶稣说，耶稣啊，你看我现在多忙啊，正好这个时候我爸爸还没入账呢，我要入了账以后我才来跟你啊。所以耶稣说，让死人去埋葬死人吧。啊，我们也看到很多人是想跟耶稣，但是那个时候他们生命中突然出现了好多重要的事情。有人告诉耶稣，我本来想跟你的，你的道理也很好，但是我刚刚娶了太太。有人说我刚刚买了一块地，有人说我刚刚买了5对牛，就因为各种各样的道理他们又拒绝了耶稣。同样，今天人要找一个理由来拒绝耶稣就更加的容易了，但所有的理由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那就是我还不信你耶稣是我的基督，是我的救主。这个问题其实耶稣说你说我是谁，这个问题其实实在是很重要，它关系到人的生死，关系到我们得救与否。其次，耶稣这个你说我是谁的问题对一个信徒来说关系到他得救之后能否过得胜的生活。举例来说，上个礼拜的主日学在分享保罗的一句话，保罗在哥林多前书6章12节说，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这时候有一位姐妹在讲说他受的辖制，他说他过去就喜欢看文学城，喜欢看那些明星们的奇闻异事， 一天下来就是再累他也要到网上去走一圈看一看，似乎才睡得安心。这样看来，耶稣这个你说我是谁的问题并不关系到他的得救，但却关系到他得救之后是否再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们知道我们信主的人偶尔也会被过犯所胜，有人信主多年身上还带着某些不良的习惯和嗜好，有时我们的生命还会被某些的恶瘾和罪恶所辖制。这次在国内培训学生，与他们个别交往的过程中，知道他们中间不少的人正在被网上的色情的东西所辖制，他们知道这样不好，就是怎么也改不了。他们似乎改正了，但过了不久又常常再次犯罪。有的学生有极深的罪疚感，甚至到了一个地步，有人告诉我说他不再想结婚。我在想，今天当复活的耶稣借着圣灵在问我们说，你说我是谁？如果耶稣真像我们嘴上所承认的是我们的救主，是我们的基督，那我就应该相信耶稣不仅过去能救我脱离死亡，耶稣今天他也能救我逃离这些情欲的试探，帮助我来制止身体的恶行，就像保罗所欢呼的呼救的那样，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保罗的回答是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耶稣不仅昨天救我脱离死亡，他今天仍然可以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和身体的恶行。同样，当耶稣问我们你们说我是谁的时候，就是常常提醒我们要住在他的里面，不要继续犯罪。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个人怎样不继续犯罪，唯有一条路，那就是他要住在基督里。我曾经跟弟兄姐妹讲过，即使我牧师也是一样，今天我住在基督里，我就不犯罪，我只要走到基督的外面就进入死亡，就要犯罪。我还记得我的儿子离开我两个礼拜啊，他临走的时候告诉我，豪言壮语说，爸爸，从此以后人家不会叫我是查理的爸爸，你是张志刚的儿子了，以后人家会说你是我叫查理的爸爸。你知道他的意思吗？两个礼拜以后我就接到他的电话，哭着在对我说，爸爸，我出事了。什么事？翻车了，差一点车毁人亡，但是感谢主，神让他逃离那个苦难，竟然翻了这个车，人跳出来啊，皮毛无损。所以那一天我就叫他跪下来，我也跪下来，我就在神面前祷告，我说，神啊，感谢你给我孩子这样的经历，如果他在基督里，神啊，你保守他皮毛未受损，如果他走出耶稣了，天天都会进入死亡。亲爱的弟兄姐妹，是的，真是如此。我们不能嘴上一边把彼得的回答当作标准的答案，说耶稣是救主，是基督，是我生命的主，但一边我们的心思意念行事为人还依然如故，像没有得救的以前一样。我们不能像耶稣所说的，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里却远离我，所以拜我也是枉然。我们要像圣经所说，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叫我们的行事为人与福音和蒙召的恩相称。在这次惜别会上，我们的弟兄起来做见证说，他说，过去我不敢在人前讲什么样话，今天我能够站在众人面前来讲，说大家都知道我背后有耶稣在背后站出来，他来分享，他说神给他的祝福是没有办法再容下啊。过去他说，我在教会中看别人都比我好，我在教会中看到的就是那些不好的见证，但是今天他不再一样，在主的里面，圣灵让他整个的开始改变，他因着愿意在主的面前有这样一个心来侍奉，神给他的祝福，他讲了一句话，以后要成为我们磐石教会的一句名言，他叫我人都傻掉了。他的祝福再多，多到一个地步，他想想都会傻掉。弟兄姐妹啊，你有没有这样经历啊？如果耶稣说，我给祝福像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用十足的陡升倒在你怀里的时候，你会傻掉。我有过这样经历，这个弟兄有了，巴不得我们有一天在主里面都有这样的经历，我们都傻掉了，祝福太多我们都傻掉了，这要成为我们，有人说已经傻了，那就好啊，你真的就傻了。 OK， 如果你从来没有经历，你不会傻的，你太聪明了，你从来没有经历过神，你真的经历过超然的上帝那个作为的时候，你真会傻掉。我告诉你，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位姐妹说， 他愿意领受做组长，一起来侍奉主的时候，心里只是有一个感动，只想换一个生活。信主那么多年了，好像一直是做一个挂牌的基督徒，他没有说冒牌的，挂牌的。哎，我们很多基督徒是挂一个牌，我是基督徒，挂一个牌子，是吧？但是当他愿意把那个牌子摘下来，真正在主里面的时候，我告诉你，整个就不再一样。那一天看到圣灵的带领何等奇妙，他说我多么盼望有一首歌送给慕道友啊，生命有限，耶稣基督是一个礼物。结果圣灵的感动，哦，有四五十个人不听他讲了，大家都唱这首歌了。弟兄姐妹啊，很奇妙啊，大家都愿意将这样的礼物来送给别人。你看到圣灵在做怎样的工作，非常的奇妙。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从某种意义上讲，面对耶稣提问，你们说我是谁，其实不需要我们用嘴来回答。从某种意义上，只要看我们自己常常喜欢浏览哪一些的网页，只要想一想我们自己平日心思意念老是在想些什么东西，只要算一算我们自己空余的时间都在做些什么，大概就知道我们是不是真的照着我们所说的承认耶稣他是我的救主，是不是真的是照我们自己所表明的愿意在我们的心思意念上来接受他的光照，在行事为人上来顺服他的引导。所以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耶稣在提醒我们，这些得救的人不仅要得救，也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得救的人要过得胜的生活，这是耶稣今天对我们问话中的一个意思。最后一个，我想到耶稣的对话对一个愿意跟随主的门徒来说，不只是消极的远避试探，脱离罪恶凶恶，更重要的是积极的伸出手来顺服上帝在任何时候任何环境中的带领。好像大卫所说，若是出于耶和华，我就默然无语。这次到国内去侍奉，有一些的经历，我在想说，神也是给我里面有这样的带领。本来说好这一次要到温州去培训学生，同时也告诉我，在培训的时候，我将要从营地下来，到他们一个教会中，要去晚上要讲两堂的信息。就在我临走要到温州去的时候，突然接到他们的电话。牧师，你能不能改变你的信息，你的讲题的信息我们已经有两位牧师讲过了，你不仅要那样，你还希望你能够提供大纲。哇，我从来不写大纲的，他不仅要写大纲。我说我心里就有点气，我电话中跟他讲，既然如此，可能同一个经文牧师可能领受不一样，你就照样写上去，因为我觉得时间实在太忙，我根本没有空。我说我从来也不写大纲的。当我挂了那个电话，圣灵就在我里面责备，就是一句话，你是去服侍他们的，没有跟我没有什么好那个。我就知道圣灵在责备我，所以这样的时候我马上回到家，在晚上的时候连夜我写出改变信息，写出大纲，然后 email 就过去了。我知道我到那边晚上去侍奉的时候，我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是的，我第一次到你们中间来，在我讲道之前我先来悔改，我怕什么，就怕得罪神。圣灵既然这样带领我，我就按照圣灵的这样带领来告诉弟兄姐妹。好，这是一个。我在这个营地本来跟我培训说，你在四天里面将在两个营地，这里两天，那里两天，这里要讲八堂信息，那里也讲八堂信息， OK， 那没什么。想不到等我讲到第二天的时候通知我，你将四天都在同一个地方讲，而且对的是同一帮人。弟兄姐妹，我预备的就是八堂信息给他们的，突然说还要有两天，哇，那个时候你都知道怎么样在神的面前来呼求上帝啊，你是供应的主，你知道他们缺乏什么，你也知道我缺乏什么，你要来帮助我。所以神就让我在那边待了四天。好，到了第四天，正在我声嘶力竭喉咙已经变哑的时候，突然告诉我说，第四天将改换教室，你前两天还都在空调的房间里，现在你要到一个不是空调的房间里，而且没有麦克风，因为别的老师来了。哇，那个时候真的是第四天是最累的时候。顺服上帝带领，神一定会有够用的恩典。好，这是侍奉回来了，接着连续四个 email 告诉我，能不能把你所讲的奖章全部给我们。哇，我说我这个奖章讲是可以啊，你如果记录下来你自己登就没问题了，但是你要真的奖章要发表出来，你说那个东西太不成熟了。连续四个 email， 每影都看得急了，我一直的拒绝，他们还是来。哇，那天我正好跟弟兄姐妹讲说一个怎样的信息啊，我说那个不义的法官啊，因为那个寡妇去求他，最后怎么样， 因为怕烦都答应了，圣灵在责备我，你不能像一个不义的法官那样，人家已经四个疫苗来了你还拒绝吗？哇，主啊你赦免我，不要让我做一个不义的法官，我向他们投降，向主投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说一个什么，如果你认定你要跟随主做一个门徒的话，你就要常常伸出你的手来，任别人束上你的腰，按着神的带领带到你一个不愿意去的地方去。这就是神在说，你说我是谁？耶稣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的问题其实是极其挑战的，它会带出我们信仰上的真实，我们对耶稣真实的认识最终将会带给我们生命上的改变。上一堂的信息我们讲了耶稣教导我们怎样祷告，我们教导我们啊，在教导祷告中的真实，其实祷告中的真实取决于信仰的真实。一个人在主面前真实的人才能有真实的祷告。多年前我曾经读到一本书叫《得胜到底》，是美国国际领袖资源事工的负责人写的，他在序中有这样一段话，已经读了已经好多年了，但是我一直没有办法忘却，这一次我就把它翻出来，我把它摘录下来读给弟兄姐妹听一听。似乎耶稣也在问我是谁。他说，当代最明显的事就是神变得无足轻重。我们的意思不是说神虚无缥缈，而是指神已经变得不再那么重要。神在人间是那样的毫不重要，以致无人理会，人纵然报称神的存在是不虚的，可是对神的兴趣已经比不上电视，神的权威已经不及财富和权位，神的审判已经比不上晚上的新闻报道那样使人觉醒，神的真理也不够广告那样甜言蜜语那样的吸引人。这就是我为什么说神在人的心中无足轻重的道理。我们可以肯定，这是今天社会的实情，这种无足轻重的神观也会深深的影响到我们属灵的生命和教会的生活中来。如果我们的神是缩小的，是矮化的，是无足轻重的，是等我们有空闲有多余才想到的，那么我们的信仰的根基就坏了，我们就不能再做什么了。圣经有一句话说，根基若毁坏，一人还能做什么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耶稣仍然在问你我，你们说我是谁，就像当年问门徒一样，在我们每个在他名下的人，我们磐石教会的弟兄姐妹当然也在其中。是的，你们说我是谁？今天耶稣在问，盼望我们人都能在圣灵的光照下看清我们所祈求所敬拜所侍奉的神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要将一切的颂赞荣耀权柄都归给他，使他的荣耀成为我们唯一的追求的目标，使他的喜悦也成为你我的喜悦。我们一起来祷告。哦，亲爱的主，是的，当年门徒跟随你，在他们跟随你两年的时候，你突然问他们一个问题，人说你是谁？当他们说你是先知中的一位的时候，你突然问他们说，那你们说我是谁？亲爱的主啊，这不是2000年前你是问门徒的，今天在复活中，哦，圣灵中，亲爱的主，你也一样在问我们，你们说我是谁？亲爱的主，我们愿说你是基督，是我的救主。是的，主啊，你不仅是我的主，你也是我生命的主。愿我今天的行事、心思意念和行事为人，能够跟我手中所说的是相称的，是你蒙召的恩所相称的。愿主真的是让我们在你的圣灵的光照中，好好的来回答这个问题，让我们在这个末后的时代，真的靠主的恩典能够站立起来，成为你自己美好的见证。愿主的话深深的藏在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一生的光照和祝福。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